大家好，我是为你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是《大河恋》。这个故事描述了信仰教育、父子兄弟亲情，以及痛失所爱，还有从伤痛当中走出来的点点滴滴。这是有一个资深演员劳勃·瑞弗执导的，他执导的第一部片子《凡夫俗子》就使他拿到了奥斯卡金像奖。从此在这20年当中，其他几部重要的片子，包括《大河恋》《轻声细语》《重返荣耀》，一直萦绕着在《凡夫俗子》当中所探讨的主题。这些主题包括：当亲爱的人死亡，没有办法挽救亲爱的人步向死亡的这个生还者，他要如何平抚创痛，走出旧辙，迈开新生；一个从旁协助的辅导者，碰到这些心灵受伤的人，能够做的是什么，不能够做的是什么，上帝的恩典是如何彰显在这些死死生生的生命历程之间。这个探寻一直不停地在这几部片子当中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反复地说，可见这些主题是劳勃·瑞弗非常关心的议题。尽管《凡夫俗子》使劳勃·瑞弗转战导演之后一鸣惊人，不过我认为呢，在他这一系列电影当中，他用情最深，也将他的信仰表明的最清晰的，就是他的《大河恋》这部电影。《大河恋》描述的是一个牧师家庭，从事神职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懂得上帝创造之美的人，他抚育儿子的方式，除了谨守圣经中的信仰原则，再来就是带儿子们到山林当中聆听大自然的声音。他相信潺潺溪水中的石头底下隐藏着上帝之道。当孩子们大了些之后，他喜欢带两个儿子去钓鱼，让这两个儿子亲身体会，即连要成为钓鱼高手，也都必须要找到大自然的节奏。因为大自然的节奏就像生命的规则，需要用心捕捉，用心练习，就像钓鱼时候的挥杆，从方向的拿捏到挥杆的节奏，都有它的规则。当这个规则练习到如同呼吸一般自然，如此便能熟能生巧，美感也就随之生发。所以他们父子三人最喜欢一同做的事，就是在美丽的大自然当中钓鱼，那个是他们三个男人之间最优雅的竞赛。在这个父亲的养成教育之下，果真他的大儿子诺曼成为温文儒雅、中规中矩、有教养的人。他将父亲教会给他的美感经验转化成为对诗的节奏的热爱。他和父亲经常在诗的语言中进行对话，有着深刻的心灵交流。尽管这个牧师父亲一般一样的教育两个儿子，可是很奇怪的是，他的第二个儿子保罗却在很幼年的时候就出现反抗规则的倾向，然后随着年龄越长，这第二个儿子越来越不守规矩。其实这孩子一点都不坏，可是他内心深处充满热情，勇于突破框框的冒险性格却一再让人担心。他越来越脱离父亲自小训练出来的规范、自律与节奏。直到最后呢，有一次三个人一起钓鱼，父亲和哥哥都发现了这个孩子，他的钓鱼不再按父亲教给他的节奏，他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是很狂野而优美的节奏。尽管跟父亲的节奏完全不同，可是仍旧是一等一的钓鱼高手。当他们发现这个第二个儿子，也就是诺曼的弟弟保罗，竟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狂野的却仍不失优美，他们都非常的吃惊。很奇怪的，牧师同样的教育，诺曼成为了牧师心目当中最渴望的一个儿子的形象，有着节制，有着自律，可是却又对美感有一种坚持。而他的第二个儿子保罗却脱离了这种养成教育，他无法让人解释的， 他长成了他自己。大儿子诺曼相当以父亲为荣地完成了学业，拿到非常好的文学文凭，回到牧师父亲的小镇。这个时候他的弟弟保罗已经在当地报社担任记者，保罗仍旧是充满热情，自由而奔放，而他那个不爱遵守规范的个性开始变成喜欢挑战成见习俗的一种正义的性格。一个有正义性格的记者总是很容易出生入死，偏偏呢，他很喜欢挑衅他觉得不合理的约定的传统习俗，譬如说那个小镇相当保守的会歧视印第安人，有着很强的一种种族偏见。而保罗基于他的正义个性，他就刻意的在公众场合携带印第安女子出入，来挑衅这个小镇歧视红人的种族偏见。这种人呢，当然很容易成为箭靶，他但求不要犯错，只要犯错一定被一群人追杀到死。偏偏保罗他那种冲动的性格当中有一个他没有办法戒除的成瘾，就是他赌博，而且他越来越沉迷赌博，几乎每天到了入夜的时候他就无法自拔的要去赌局。这两兄弟其实感情一向深厚，所以呢，哥哥经常是跟弟弟同出同入。当年弟弟就是因为越来越喜欢冒险犯难，喜欢挑战危险的习俗的时候，哥哥那时候就发现了，他如果继续跟弟弟同出同进，他其实真的没有办法负荷。譬如说弟弟会在州里头泛舟的时候，甚至是冒险孤注一掷不顾性命，以至于哥哥那个时候为了要陪伴弟弟几乎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哥哥那个时候就知道他一定得跟弟弟分开，他多多少少的知道了这一点，因此他才会决定远行出外读书。这就是他们兄弟分开背后的原因。而如今兄弟两个再度见面了，他们情感当然仍旧是很深厚的，可是却也有了心灵距离。当诺曼后来开始慢慢察觉到弟弟有赌博成瘾的时候，加上他看到弟弟喜欢公开挑衅种族歧视的漏规的时候，他就知道弟弟其实生命是处在危险当中。可是两个人已经分开这么久了，他如何跟弟弟坦诚相谈，而弟弟又怎么可能听他的呢？不仅如此，现在弟弟约哥哥去溪中钓鱼，他们两个人之间竟然还出现了很微妙的竞争张力。现在钓鱼能力，哥哥早就不是弟弟的对手了。更尴尬的是，弟弟这种热情的生命，跟哥哥对照之下，哥哥感觉到自己实在是有够木讷乏味无趣。所以哥哥竟然有了某种程度的自卑，觉得自己好像不如弟弟。虽然这兄弟之间的差异，弟弟是用着幽默温暖在包容，而哥哥却仍旧是发觉弟弟这一种嗜赌成瘾，他自己和他的父母亲都无法承担，他们没有办法背负这种阴暗与危险，因为弟弟跟他们是从来不一样。所以诺曼就发现了父母亲和他一样的都选择了沉默，仿佛不知道保罗每天黄昏之后离开家是去哪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附和真相弹出来之后再下来的深沉与阴暗。为什么同样的教育，弟弟却从来就跟他们不一样呢？好，我们稍待片刻，我们继续回来谈大和恋。大和恋的故事的高峰是在弟弟保罗越来越逼近危险的时候 全家人的态度。全家人都束手无策，却又没有办法谈开来，因为觉得这背后其实有着一种阴暗而危险的暧昧不明的状态，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附和。所以呢，对他们来讲，怎么帮助保罗，为什么保罗不愿意被帮助，就萦绕成为全家人忧心忡忡却没有办法明言的家庭气氛。他们爱保罗，没有办法放手，可是他们却又没有办法拉住，所以呢，他们仿佛是在目睹着保罗走向绝路。他们之间父子三人再度约了一起去钓鱼，有了一次非常完美的回忆。然后诺曼就让父亲骄傲非凡地申请上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职位。至于保罗，终于不幸发生了如他们所担心的，保罗因为欠下太多赌债被报复，于是被杀害了。现身神职的父亲对着保罗之死，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说我的保罗是完美的。当他说完之后就一直沉默着，他就不再谈论他儿子之死了。所以保罗之死有多年的时间变成家里头不谈的一个禁忌，一直到很久以后，有一次在主日讲台上头，牧师父亲终于透过讲台说出他的心声。他在讲台当中说出了如下的话，他说每一个人一生中都有那么一次向着自己最深爱的人问同一句话，问说主啊，我们愿意帮忙，但是为什么我们帮不上忙呢？的确，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最亲爱的亲人，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可是我们所奉献出来的那一部分却不是对方所需要的，而对方所需要的却又是我们给不出来的。所以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亲人，我们都会知道有一些人是刻意在逃避我们的，因为我们想帮，这造成了他们更想逃避我们。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很爱他们。事实上，真正的爱是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爱他们，但我们却不需要完完全全的了解他们。这就是这个牧师最后的讲台当中所说出来的对于保罗之死他的心路历程。而这个讲章讲完之后没有多久，这个牧师也与世长辞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大河恋》这部电影的主题当中，劳勃·瑞弗所有的电影当中都一直关切的主题，其中一个就是信仰。在劳勃·瑞弗的电影当中，信仰一直呼之欲出，而这个信仰并不是教条疑文式的，它均衡摆放在自然与人文之间，潜藏在大自然的美感、山林的声音、季节的节奏中，也潜藏在人与人之间接纳和包容的爱当中。其二就是电影当中会一直谈到均衡理性和破格浪漫之间是一场拉锯战，这个在《大河恋》当中尤其强调。尽管身为神职的父亲一直用大自然均衡理性的美感在教育孩子们，可是保罗就是会违反这样子的美感经验，让自己一再破格而出。保罗是潇洒的、浪漫的、情感强烈的、正义的，他会愿意被非理性的情感直觉牵动，造成他哥哥生气到不得不离开他，以免有一天遭逢不测。甚至连钓鱼呢，保罗都是跳入急流当中搏命以手抓鱼。所以父亲最后对于保罗的生命的诠释就说，他是一个美丽的艺术品，因为他从保罗的生命当中看到一种难以驯服、难以掌控的艺术性格，这样子无法循规蹈矩的性格是注定生命不能够长久的。在大河恋当中，当牧师在主日说出的正道词说，每一个人这一生当中都有那么一次向着所爱的人问同一句话，说主啊，我们愿意帮忙，可是我们能帮什么忙呢？我们真的不能够帮助我们最亲爱的人，因为我们想要奉献出来的那一部分却不是对方所需要的。所以最终我们最担心我们最想爱的人开始逃避我们，可是我们仍旧爱他们，完完全全的爱他们，我们不需要完全的了解他们。牧师讲的这句话其实正是说出来牧师和诺曼跟 保罗到后来之间一种暧昧的关系。每当黄昏之后吃完晚餐，保罗就说他有事要走，家人都知道保罗去赌场，可是全部都沉默无语，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想要帮助的、想要说出来的话是保罗不需要的。而保罗知道他们这么的爱他，这个爱成为他的沉重的负担，于是他选择逃避，于是家人只好假装不知情，以免保罗逃避到天涯海角去。正因为想要帮助的人曾用心付出爱，却眼睁睁目睹他真正挚爱的人走向毁灭，这些想帮助的人才会那么绝望，因为他们心中一辈子有着一个愧疚感，那个愧疚感就是我帮不了他的忙，而我自己竟然还活得这么好，这种愧疚感成为一辈子的阴影。所以劳勃瑞弗在所有的电影主题当中都一再提起着墨，就是如何挽救以及是谁能够挽救。从凡夫俗子到重返荣耀，那个需要被拯救的人都是眼见着亲爱的人死去，自己却无力阻止这个悲剧，亲眼目睹死亡灾难的人，而他们也就成为活下去可是却背负着愧疚感的人，这种愧疚感甚至让他们找不到活下去的价值与意义，所以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在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那挽救需要被拯救的人在每一部电影当中化身成为不同的角色，在凡夫俗子当中是心理辅导，到轻声细语当中是荨麻师，重返荣耀当中是高尔夫球童。而这挽救者的形象也一再的转变，从心理学式的说教过渡到大自然当中以大自然之法进行挽救，甚至到重返荣耀的时候，那个挽救者已经是基督的形象了，因为这个挽救者不知从何处来，也不知道他会走到哪里，是一个神秘的人，而他帮助需要拯救的人的方式就是尝试顺从地倾听宇宙的声音。可以这么说，从凡夫俗子以谘商陪伴辅导受创者，到轻声细语以大自然的美感节奏声音抚慰受创者，最后重返荣耀中那个拯救者已经是暗喻着那创造大自然的神子，他神秘地从大自然走出，又神秘地走回大自然中。所以我们再回到大河恋，我们可以清楚辨识出那个最需要被挽救的人正是那终生献身神子的牧师父亲。我们绝对可以说他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是按神托付尽心竭力的，可是他无法帮助那跟着直觉情感走的性情中人的儿子。身为牧师帮助了这么多人，却无法帮助自己的儿子，眼睁睁见着自己的儿子倒向毁灭，这对牧师的信仰，对他神子的身份是何等大的冲击。而最后过了这么久这么久之后，他能够坚定地站在教堂的讲台上说出那段语重心长的话，从那些表白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接受了，尽管自己是牧师是神职人员，他仍旧是一个很有限的人。这个牧师接受了已经发生的事件，并且继续执着于爱神与爱人，所以我们多少可以揣想，在他很长一段沉默着不再谈论自己儿子之死的漫长的过程当中，他一定花了很多的力气跟上帝哭喊抗议争辩对话，最后才终于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新生的力量。而劳勃瑞弗需要用这么多的电影一再讲述面对挚爱死亡活着的人重获新生是多么的艰难，多少可以看出劳勃瑞弗认为这一段心路历程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而所有走不出来的艰难最后也只剩下依赖着信仰，依赖着上帝以及十字架上头的耶稣才有可能走出来。这就是电影《大河恋》给我们的启示。